我相信人工智能一定会有属于他们的艺术，但是呢，在初期，因为它还没有我们那么厉害，所以呢，看起来他们像是在模仿我们。当然了，模仿有可能也是一种学习。不过呢，也许在以后，当人工智能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的层级，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这样层级的跃迁，当他们真正的拥有了创造力或者是艺术的感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开辟一条全新的艺术赛道。
大家好，欢迎收听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我是主持人潘天一。
大家好，我是乐天。
阔博治疗是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节目背后的阔博智能虽然也是一家 AI 企业，但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好，讨论的话题与行业也好，都并不一定限于阔博智能自己服务的行业领域。所以我们的愿景是通过阔博治疗这档节目，让我们的听众更广泛地了解到一些多样性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这些行业里有趣有故事的人。想更深入了解这些人，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我们期待您的参与。我们阔博治疗节目除了给大家带来一些 AI 应用的科普介绍以外，我自己还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机会跟一些充满想象力的作家来交谈，看看他们对人工智能的一些畅想，他们的一些期待期望。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很荣幸邀请到了科幻作家，2023年百花文学奖得主，舒克贝塔五角飞碟电影策划与编剧吴双老师。欢迎吴双老师加入我们的节目，很期待跟你这次的讨论。
Hello， 大家好，我是科幻小说作者吴双。
那么就每次我们都会问嘉宾一些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让你对写作有兴趣，然后你现在因为也是影视编剧，所以你怎么是走到这个目前这个岗位上？
我从小的时候其实就很喜欢文学，然后大学的时候和硕士的时候其实读的也一直都是中文系，然后喜欢上科幻呢，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啊，就开始看凡尔纳呀等等一些比较老派的科幻小说作品。后来呢，其实也读很多文学类的东西。我觉得科幻这个题材呢，它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它可以打破文学的一些疆界。比如说文学里面经常探讨爱与死亡，但是在科幻的一些命题里面可能远远有比死亡更残酷的事情，比如说无限循环的时间牢笼，或者说它有比爱或者战争更加残酷的设定，比如说你爱上的人可能都不是和你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种族的，就是它某些方面有一些黑暗大胆并且野心勃勃的部分，其实是拓展了文学的一个疆界，这是我为什么会喜欢科幻的原因。后面工作以后呢，其实一开始进的也是国企，走的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路子，但是后来呢，因为对科幻小说实在很喜欢，就开始自己写小说了，然后也比较顺利的就是得到了发表，和后来也得到了一些奖项。当时就有在认真考虑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职业也转成和做故事就是创意类有关的这样的工作，因为如果你白天也在做这个事情，晚上也在做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是不是技能能够提高的快一点，当时是一个比较朴素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后来呢进了影视圈，其实也有点巧合，是因为后来认识了一些编剧朋友，我就在和写故事有关的相关的工作里面挑了一个可能压力比较大但是经济回报率也稍微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倒也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如果白天做编剧也是进行写作，它就也是一种故事的编织啊。其实还是也是基于综合考虑吧，因为后来也离开了家乡到了大城市嘛，可能经济方面确实也是需要自立一点。
你能多讲讲现在你的这个工作是什么？
我现在的工作呢是在一个叫五元文化的影视公司做科幻内容总监。我们公司以前是出过扫黑风暴啊、白夜追凶啊这样悬疑类的。目前手上我也在带一些 科幻赛道的影视作品，然后希望这些作品最早后年的时候可以和大家见面，然后题材其实囊括了基因改造，然后纳米技术以及虚拟世界啊等等，就是也很期待啊，就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国家的这个科幻影视产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后现在虚拟拍摄的技术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就是相信大家未来几年会在平台和电影院上看到越来越多好的科幻影视作品。
对，你提到这个我们本来是想在今年的，就我们录制的这个时候还是在2023年的年底，我们本来是想去今年的成都的世界科幻大会和你见面，但后面各种原因就是我们没在那里碰面成功。但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你就是刚才聊到中国的这个科幻的崛起，然后并且今年是第一次举办这个活动，你是怎么看待的？你觉得这个活动怎么样？然后你怎么看待整个这个中国科幻崛起？
嗯，从大的层面呢，我肯定觉得中国它是因为第一次举办这样世界级的科幻活动嘛，其实它也是一种信号或者是一种标志，因为国家包括成都政府这边对这次的活动其实也非常重视，和以往的世界科幻大会就是相对于可能是更多是民间组织，然后我们粉丝呀，然后比较自发的这种状态，相对这个而言呢，今年的科幻大会其实中国的政府这边然后媒体这边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和资源，也是和我们国家这个科教兴国呀，倡导科普呀，就是整个国力的提升，还有国家在就是文化层面的一种号召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大面上来看它肯定是一个好事，不管是对于我们这些科幻从业者，还是我也是从科幻爱好者变成科幻从业者的吧，我也是都很开心看到这个状态。然后当然在举办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咱们国家也是第一次办这个活动吧，其实也有挺多困难的啊，以及可能在具体活动的时候可能安排的会相对的偏正式一点，在流程上啊，就是和以往的可能粉丝聚集，但就是有利有弊的吧，但是整体上我觉得还是大家都非常的辛苦，也有很多的科幻迷和志愿者有机会参与到这样的活动里。然后从我个人而言呢，我当然是见了很多行业里面的作家朋友呀，然后做影视的制片人，大家在一起也聊项目呀，创投呀什么的，整体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信号吧。
乐天，你这次就虽然我们没有录成，但是你起码是去了成都，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活动？而且你就是可以作为一个纯粉丝的角度，你的收获是什么？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有幸参加这个盛会，之前在其他国家的时候就是也没有参与到，所以相比之下我可能主观感受会比较多一点。我觉得除了能够见到一些就是心目当中的已经认识看过他们作品的一些作者，这件事情很令人激动以外，主要是可以认识一些小伙伴，这些小伙伴他们也是来自全国世界各地的，然后他们对于科幻他们自己本身的背景都是非常的，各行各业什么样的背景的人都有，但是他们对科幻的这个热爱就比较的有统一性，大家一聊就能聊到一起去，以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爱好上或者甚至是工作上的一些交集，这件事情还挺令人惊喜的，很高兴。
我很能体会到这种心态，因为很多人都说喜欢科幻的人比较孤独，哪怕其实我是在影视这个行业里面已经算是有很多人可能对科幻这个题材都比较熟悉了，但是呢仍然每一年在一些类似星云奖银河奖这样的科幻聚会里面，其实就是可以找到同道中人，然后大家可以聊一些就是现实引力之外的事情，就是星空啊，然后大地啊，就是你会觉得啊，我是因为对彼此的了解和信赖，或者是因为爱，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没有功利性的东西聚在一起。这个在现代社会对于就是很忙碌或者是戴着面具生活的我们大家来说，是找到自己的同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那在国外起码就是很多作家其实是不能用，就是目前还不能用他的这个 写作来作为他真正的就是首选的这个经济来源，就像你一样，你还得就是还得白天还要上班，所以你可以讲讲作为一个作家要把这个创作做出来，就是想讲这个故事有多么苦。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同的行业，作家肯定呢只是其中的一种，然后就像有些人说我们一辈子就是其实一直在修行，或者说一直在努力的实现自我成就，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一个灵魂个体来说都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它也是一种终极的幸福。就像大家一直都在往从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时间点出发，然后你要走过的路可能有的是沟壑，有的是森林，然后慢慢的向一个高山前进，最后你们会汇聚在，如果你真的做的非常的努力，你做的确实也不错，大家会汇聚在同样的顶点上去窥探这个世界真正的意义或者奥秘，或者说你自己这一生你要实现的一种自我价值，可能不管是哪个行业吧，就是都是一样的。那作为作家来说的话，我现在既然选择就是他作为我人生的一个终极追求之一，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肯定是要努力的精进自己的技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写作技能它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和练武或者和禅修或者是和从政或者是和做生意它都一样，只是每条路上需要的经历的这个困难不太一样。我觉得作为作家呢，可能需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顶级的作者他最后的成功他需要三方面的因素，可能是缺一不可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人的天分就是你写作一定要有一定的自己的才能或者说热爱吧，因为有的时候热爱就是一种才能，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你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一直能坚持，就是日复一日的让你的可能水平是一个慢慢叠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是这个。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个人的时机和运气，就包括你可能这一生经历的事情或者说你能够得到的一些荣耀，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你的助力或者是一个垫脚石，就哪怕是苦难有的时候它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这三个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但是可能我认为我具备的是第一点，也许不是一个非常一流的一种才能，但应该是在写作方面有一定的才能，就我可以做这行工作。第二点呢，我会尽量努力的去做。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不太能控制的部分，可能我觉得刚才天一说的主要还是在第二点的这个道路当中我们怎么
维持下去，这个一万个小时的原理对吧，就怎么去积累这个坚持。
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很喜爱这个写作这个工作，所以平时就是做笔记啊，然后看书啊，拉片啊，就每年都是有一定固定的量的。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消耗能量的事情，因为它是属于热爱驱动的。但是在写作技能方面呢，确实它到最后我觉得它陷入了一种，尤其是当你前面已经看了很多比如说教你写作编剧这样的书，你也看了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的厉害的人写出来的作品，当你写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就是说你不再，你觉得应该从一个写手往一个作家，或者是从一个作家往一个大师的方向去努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告诉你这个路是应该怎么走的了。因为走到前面很窄的那个路径的时候，每一个作家都只能有他自己的一个通道，就找到最适合你这个人的一个特质，就是因为他无路可寻，所以就是要在绝处逢生，其实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你可能就是前面一直都是黑的，像很多有的时候有些创业的朋友也会这么跟我说，就是你只能盲目的告诉自己是可以的，其实是非常的无助而且迷茫。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别放弃就好了，然后因为可能也不想干别的，就只想干这个，就是努力的在技能上精进，并且我觉得就是自我认知不断的打破然后再重塑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特别骄傲的人，如果你自身把你的写作技能看得比你的自我要轻，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到一定的水平他就不再能进步了。但是如果你认为自我是不那么重要的，可能你的提高你的作品会更重要，那你就不会太在意可能几年的失败，或者是一本两本书的失败，或者是你的读者或者观众会 骂你不行啊，因为你把自我看得比较低的时候，你对理想的那股力量就会出来。这可能也是我这几年得到的一种心得吧，反正就是心里有一个目标，然后别放弃就行了啊，就是可以躺平一阵子，但不要一直躺平也就可以了。
哎，我觉得这个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可以聊到那么深奥的一些很哲学性的东西，就有点像你的这个作品，但后面我们作品还会细聊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聊天的主要的目的，我们会可能比较仔细的去看待你的两篇故事。但在这个之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就关于这个日常生活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现在也是做这个影视的编剧，还有就是其实是在改编一些故事嘛，就把它作为影视作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比如说你的这个过程，一个改编的过程和一个原创的过程是有哪些地方不同？
我现在做的影视改编的这个工作呢，它的最开始这个 IP 一般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原创类的，像这种原创类在最开始构建整个的，因为很多科幻作品都需要有一个世界观，在构建世界观和故事线的时候，可能需要一点作家的思维，然后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找作家朋友做顾问，那这种原创类的 IP 呢，就还是得有一个故事的大样子，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剧本，第二类呢是，这个故事本来就已经有一个 IP 了，比如说大家知道的《三体》啊，就是名著改编都是它已经有一个文本了，然后你再把它改成一个剧本。对我来说，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编剧有的时候他因为编剧就是剧本和小说其实是两种挺不一样的创作形式。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它很像，但其实它挺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甚至会举例，我说有点像音乐和绘画，它不是一个东西。虽然它都属于一种艺术门类，它有它的节奏、韵律和美感。但像剧本写作的话，因为剧本是它有很多框框，相对于小说来说，你如果大家喜欢看的小说，其实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作家都有，对吧？他只要在某一个版上可能比较长，他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你就会对他很宽容。但是影视作品为什么不这样呢？就比如说像电影的话，如果你是要做院线，那其实你就只能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待在电影院里，因为它这个客观规律是决定你超过这个时间，人的注意力就会分散啊。然后如果再加上一个类型片的要求，如果它是一个商业片的话，可能你必须要符合商业电影写作的节拍表啊，就是它是一种心理学上的东西，就是它的框框会相对更多一点。然后就是在做像剧集这样的类型的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写剧本是有它自己的一个规矩的，比写小说的规矩要多很多。比如说它多少字数，然后多少场次，然后它是什么风格，甚至你可能写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是什么样的演员来演，到时候还得调台词。啊，这个更像是一个带一点工业性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极好的剧本也和极好的小说一样，它有很多艺术方面的这个创作的一个成分在。也许有很多就是写剧本写的很好的老师，你让他写小说，他写的故事可能也会不错。但总而言之，这两种形式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在写剧本的时候找到很多那种教你怎么写剧本的书，因为教你写剧本有一套方法论，但是教写小说很少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有体系的方法论，因为小说怎么写都可以。
这里是乐天，你应该是有一个感触的。我记得你上次在跟我们侃鱼的那一期里边也说，写剧本就是有点像，就是把一个东西套一个模板，就模板已经存在了。
是的，是比较
公式化。
常规的理解就是一个比较偏技术，另外一个比较偏灵感。但是就像吴双老师说的，写剧本写得很好的大师，他本身这个剧本的小说的属性也会很强。你自己觉得在你所改编过的一些影视作品里，会不会觉得从一个小说或者说把它改编成一个影视化之后，有没有一些在转换过程当中比较流失掉的部分，是你觉得有些可惜，或者说这两者之间让你觉得还没有达到一个作品的极致的这种感觉？
我原来是学文学理论批评的， 然后在文学理论批评的那个学科体系里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当一个文学作品它有一个完整的链条，直到读者进行反馈了以后，这个链条才算完成。所以很多作家会觉得这个作品一旦写出来它就不属于自己了。我觉得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可能看事情会稍微的不那么难受。就是回答刚才那个乐天的问题，损失肯定是会有的。比如说大家想想看，如果说你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然后这个音乐启发你画出了绘画，比如说是一个和描写山峰有关的音乐，启发你画出了一幅描摹大山的这样的一个油画或者是水墨，那他们中间的气质上能相似的话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因为这两种艺术形式不同，所以它留下来的部分只可能是前一个艺术作品的一部分，那就是说前一个艺术作品的一些有特点的地方或者说是好的地方，它无可避免的可能要做一些损耗，但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每一个赛道有每一个赛道的要求。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作品比较幸运呢，就是它不但保留了前一版东西的大部分的好的东西，它在转化成另一版东西的时候，诶，比如说他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可能这个连作者都觉得哇塞，你演的比我原来想象的更像我想写的这个人，
是在加分是吧？
是在加分，对。或者说在影视的传播这个赛道上面，比如说像《流浪地球》这样的作品，那其实它的影响力是远远要大过原来《流浪地球》那个小说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从这个作品里面能够汲取到一些文学的美感或者是哲思或者是艺术的能量，那这其实也是一件就挺有功德的事情。对，
流浪地球我觉得已经是算是二次原创了，就是已经不能算是改编了，它已经远离那个原著太多了。
因为其实近几年大家经常会有一些吧，粉丝群体吧，可能经常会提到魔改小说这个事儿，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对魔改这件事情各有各的看法，尤其是小说粉丝会对这个非常在意。
我感觉其实是一个项目一个命，就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就是从一个编剧的角度或者说从一个项目总监的角度，有很多东西都不是我能够我们能够完全控制的。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像我有的时候做策划工作其实很像一个桥梁工作，就是你把一个东西从 A 搭建到 B， 然后这个桥梁它能做的就只是一部分的工作。那比如说资本的力量，或者说市场的力量，或者国家政策这个是松是紧的这个调控，就好像是雨雪啊，就好像是这个天气的变化，就好像是不是有很重的东西突然从这个桥梁上碾过去，这些不是我们能够就是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对于粉丝们的发声，我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觉得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吧？因为你只有听到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客观反应，你才知道市场是什么。那就是不管是作家还是编剧或者影视从业者，我们永远都要尊重我们服务的受众或者市场的这个心声。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客观上来说，如果大家可以理性的啊，就是很真诚的讨论这个事情，你不管说什么都有它，都因为每个人可以发表对艺术的看法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地方可能也要认识到，有的时候一个作品它变得和原著相差很大，它有它自己的问题，就不一定都是编剧的问题，也或者是可能这个作家的问题，或者也不是演员的问题，它可能就是你们看不到的一些因素和手在背后在操纵。因为毕竟和写作这种工业链比较短的行业相比，影视是一个工业链比较长，然后参与部门比较复杂的，那人越多就不确定的因素其实就是越多的，
资本的操作。
对，从我们作家的角度我觉得我能做的就只能是我希望我写的能再好一点，如果我质量写得更好或者更有名气一些，那我相对来说可能就能比较容易的挑到靠谱一点的合作伙伴。
你有没有幸可以去改编一些自己原创的东西，就是本来是你的小说然后你再去改编它？
其实我这几年有参与过一些类似的项目，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能够跟大家说的就是特别落地的东西。当然如果有朋友看到我的小说想谈一谈影视改编权也可以通过这个节目来联系我，就是卖出故事对作家来说永远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以前 参与过一些我自己作品，就是有一些作品也和人工智能有关，就是在改编的时候，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的态度比较开放一点嘛。但是据我所知啊，有一些作家老师其实是很爱护自己的作品的，就是你前期把它弄到这个项目组里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他就是不让你干很多事情，就是很痛苦。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看情况吧。
对，我说的可能是另外一种这个情况，就是你有幸自己去改编自己的这个原作，然后
就是我作为编剧是吗？
对，有没有这种项目？如果
后面有可能会有，如果他愿意觉得我适合这个项目，并且给钱给的比较 OK 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就可以考虑。
OK， 你如果想象就是改编自己的东西和改编别人写的原创，哪些地方可能会不一样？
哎，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孩子可能怎么看都觉得好看吧，就是可能做父母的应该
不狠心下手是吧，
是应该理解我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自己改的时候可能不容易那么客观，就是最好还是只做个顾问之类的吧，就是提一些那个建议，就尽量是有帮助但是不拖后腿。
好的，那我们现在可以说到两个短篇故事，一个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还有另外一个是告解室。这两篇故事其实都是内容上面就跟人工智能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挑的。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首先我自己很喜欢这两篇都很喜欢，但我喜欢这个戴珍珠耳环少女的原因是，就是我似乎自己看的吴裳老师的短篇故事之一吧，不是第一篇就是第二篇。我看的都是算是出海的作品，就是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因为我的那个我背景原因，对，我看英文的会方便一点。然后我的一个第一个感想，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你写的作品，就是审美感非常强，就是我看的这些故事，它都会在一些短篇故事集里边嘛，然后这些故事就很突出，就感觉这个画面很美。然后我就想，就是需要有多么特殊的人可以就是反复写出这种让我感觉很美的一些世界，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你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我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跟各位说一下，就是 Q 一下我的表情，受宠若惊，受宠若惊。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从这篇故事说起吧，就是但是这里我也因为专门请乐天，他也有这个写作的经验什么的，就从内容上面更加可能来算是抛解一下，还是怎么去问一些问题。但是要不你作为作者先给大众，就是可能如果还不了解的话，所以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
这篇故事呢，当时其实我是想讨论，哎呀，最开始的那个故事灵感其实就是看荷兰作家的那幅画嘛，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后来也有拍过电影。我当时其实最开始吸引我的就是那个画面里的那颗珍珠，我觉得它那个光晕非常的有存在感，也非常的复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材料，我就在想，如果它是一个不正常的材料，它会怎么样？然后那段时间正好看了一些朋友在写一些关于数学上面分形的一种论文，那个分形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大的花椰菜看起来，然后它每一个小的枝干上又有小的花椰菜，然后你再看它就是无限细分，就能那么细分下去，它其实是数学上的一个概念了。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它这个珍珠耳环会不会是，如果我把它放大放到无限大的话，它是不是一种分形结构？那如果它是一种分形结构的话，那我们在普通的纸张上肯定是用我们现在的技术是画不出来的，那它可能是一个来自未来的礼物。然后呢，我就在想 OK， 那有这个想法之后，我想写一个小说，因为小说必须要有毛，就是常规小说吧，不算那些先锋类的作品，常规小说都是要有特定的人物主题和故事矛盾的。所以我就设置了一个人工智能时间机器这样的一个故事矛盾。对，讲的就是在未来的时候，其实人工智能和人类发生了一场战争，为了抢夺这个地球的所有权，然后以人类的权限溃败告终。但是这个人工智能呢，它也因为它在艺术审美方面其实和我们人类是两种体系嘛，所以它仍然保留了一部分的这个艺术文明，就建了一些博物馆在一些市中心。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少女呢，她去看其中一个博物馆的时候，她就发现这个博物馆的有一幅画 和自己有点关系，这个我就不细说了。总之涉及到物理上的一些概念，就是你会发现这幅画的时间线和这个女孩有关系。那这个女孩就觉得很神奇啊，就是为什么一个来自古代的画会和自己有关系呢？她就因为当时已经有时间机器了，就是耳环，那个耳环就是那个时间机器。他就说，那我就用这个耳环作为一个时间机器，我回到人类文明还在的时候。因为他也是个画家，他其实对人类文明、艺术家这种绘画，他有一种情愫啊，因为他能感觉到这两个文明体系的艺术特征是不一样的。他就是没有那么的暴虐或者是偏激吧，就是我把人工智能想的可能太好了，就是不但全面打败了人类，然后还很高雅，还很有容忍心，就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少女。等她回到现代社会的时候呢，就是她见到了这个画家，就是画家本人其实也是个女孩。这个本人画家其实参考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因为大概他写的就是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成长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我母亲的国企，就是一个钢铁磁钢的那个厂里面的国企的幼儿园长大的。然后呢，对，我当时其实是参考了我自己生活的一些场景，然后就是一个长得非常的标致又很气质高雅的一个女生进入了一个就是小女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她和这个女孩子其实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果然呢，就有一次这个小女孩溺水的时候，其实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少女救了这个女孩。然后这个女孩作为一个就是当时还没有成为画家，但她已经很有天分了，她其实是在一种濒死体验的过程之下，她看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女孩当时救她的那个场景，然后这个东西就成为了她生命里面一个非常深刻的画面烙印啊。就是很多艺术家可能在人生的一些极致体验的时候，他会创作出一些和他灵魂能够共振的这个作品，所以那幅画才那么有力量，以至于跨越了几百年之后还能存在那个博物馆里面。但是后来这个人工智能的少女，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时间旅行里面有一个外祖父悖论嘛，就是到现在这个悖论也没有解决，就是当你回到过去参与到过去人的时间线里，那因为你的出现有可能他们的命运会发生很大的改变。那当时这个少女呢，其实当时就是人工智能的少女，她就有点害怕，因为她觉得如果自己不是穿越到了过去的话，那可能他遇到的这个画家就不会有差点溺死的这个经历。他就觉得，那万一我要是再留在这儿，对他的人生的时间线产生了更大的波动，那他要是真死了以后，那这个画家以后的那些艺术品不就画不出来了吗？所以他有点害怕，他就又返回了现代的这个世界。然后很多年之后，他给这个女孩写了一封信，意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面临了很多困难，然后我们的科学家呢正在尝试就是用以前存留下的人类 DNA 去复原这个文明，以帮助就是找到一种新的结合型的生命，以帮助我们这个种族的进化找到新的那个方式。然后他也感谢了这个女孩，意思就是说可能文明最终的进化就是像颜色融化在水里一样，最终我们还是分不开的一种概念啊。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还夹杂了一些，因为这个故事里面会有两条比较小一点的感情线，其实涉及到就是这个女孩呢，她当年其实发现她爸爸曾经就是虽然当时已经和她妈妈结婚了，但她发现她爸爸爱过一个很漂亮的姑娘，然后就是留下了这个珍珠女孩少女的这个戴耳环的这个女孩的这幅画。然后那幅画其实是她父辈暗恋的一个情愫，但是最终没有落地。从情感上来说呢，就是我觉得一个男性可能很难拒绝一个来自未来的这么完美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所以他当时其实是留下了一种就是情愫啊，这可能是对平淡婚姻的一种反思。另外当时那个女孩其实她就是是他们一段情愫的这个见证啊，但是她那个耳环的部分确实是那个人工智能的女孩用特殊的纳米技术对那块纸进行了处理，以至于后来其实这个画家当这个女孩长大了之后，她就发现哎，她年轻的时候她爸爸留下来的那幅最原始的那幅画的耳环部分，它是可以送到大学的实验室里，是可以无限放大的，就说明不是现代的技术，那肯定那个女孩就是来自未来的。所以这个故事有一些惊悚的部分在，就是探秘她的这个她爸爸以前的这个情感关系。然后但是在探秘的过程中呢，她这个女孩子就是和当时暗恋她的一个男生，因为那个男生在大学里面搞技术
的，
对，他们就是又是因为这个画而结缘的，最后就结婚了。所以呢，我其实这个故事也有在探索就是时间循环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 会对人的人生和感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最开始这两个人物关系的落脚点呢，我希望把他们做成一种有点像双生结构，就是你曾经参与过我家庭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你也救过我，然后我因为追寻这个秘密，最后我和现在的这个老公结了婚，就是感觉他们的命运有一种
纠缠，
对，是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的，我觉得这也比较像真实的人生关系，
量子纠缠，
对，是的。
之前天一其实有问到过你是怎么样开始写作，或者说你是怎么样喜欢上这件事情的，那我可能通过这两部小说作品可能会问的再细一点，就是关于你的这个写作风格，你觉得是在哪一个阶段，或者说因为什么样的作品而形成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你这两部作品里的一些传达出的共性，比方说有一种天外有天，或者说上帝之外有上帝的这种比较深的世界观，还有就是你对于时间穿梭的一种自由性，它有一种女性审美在里面，就不太像是以前读到的或者看到的影视作品里的一些很比较硬的时间穿梭，它带着很多的情感在里面去穿梭，这个我感觉是你的作品的一个特点之一吧。所以想问问你的一个写作风格是具体是怎么形成的，或者是受过一些什么样的作品的影响。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就是其实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不太一样，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人，你之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能写一本书然后让一些人觉得喜欢或者是愿意沿着你这个东西去思考的话，肯定是因为你本身对这个世界有一些观察的角度，或者你想的东西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或者说是带有一定的特质的。那如果你把这个特质传达出来，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共鸣，或者大家会觉得我看你这个东西多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有点帮助，那势必就是得说明你在这块想的要比很多人更深，或者说你要做的积累是更多的。我觉得我写作的风格特点，其实一方面是因为天性可能就这样，可能每个作家他写作的，因为他每个作家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他看的这个眼光和角度就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有一些部分是因为我的特质，因为我很关注科技的发展对于人类和社会本身的影响。然后后来呢，就这些年因为对宗教和玄学方面会有一些研究，可能你刚才说的所谓的天外有天，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认为有一些观点它看似非常的残忍，但是它其实有一种本质上的豁达。然后我觉得我既尊重和珍视人类的一些情感，就它的就是这种矛盾啊冲突啊包括妒忌啊或者是短视这些层面，我觉得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如果是作为一个科幻小说作者，可能你的眼光或者是审美是不是应该尊重客观规律或者是宇宙的一些残酷性，就可能要有一些你所谓豁达的那种属性，然后等等这些原因聚集在一起呢，它就呈现出了一种带有一定温暖感的悲剧美学。我觉得可能我的作品会有一点这种特质。另外以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也曾经说过，他说我的作品里面其实有很多被压抑的比较残忍的东西啊，就是可能既就是有浪漫主义风格，但是也有非常残酷和冷静的部分啊。
能看。
对，我觉得其实我挺喜欢这种表达方式的，因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它需要是在，我觉得很多作品都是在一个非常冷静的冰山结构下面，但是它有很强烈的冲突和撕扯。那如果我觉得这本身也是我个人喜欢的一条路子，我可能以后会按照这个路子去继续的努力下去。
看得出来，因为感觉这两个小说的世界观都是带有一些，一个是带有一点点留白的感觉，就是我其实能想象的空间很大，然后他们又都是主角在一种在反复的一些很深的情感里，但是最后又不得不面对湮灭的一个事实的这样一个世界观里，我个人会非常喜欢。
那我们在进行到这个 告解室的一个讲解之前，我还在专门在问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耳环少女。吴双老师，你说到这个未来的人工智能，它除了可以把这个地球的人类给干掉以外，但是它又存在了一个这种很就是对艺术和审美有点像有追求的这个部分。那么就是在你现在看来，结合当下的这个人工智能，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今年不管是在写作还是在图像视频的这种创意，甚至音乐的这个创意上面，都来了很多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就是这个是你的这个故事变成真了吗？就是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个世界和艺术的结合？因为你的故事里边有很强的，就不光是你的这个写作本身的审美很美，然后你会对一些并行的其他的艺术种类有一种就是敬意吧，就是你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学都感觉是提上来。所以你是怎么看待这种本来属于独自属于人类的一个东西，现在也有机器可以做到？
其实我的世界观有的时候说出来可能是有点离经叛道，因为我感觉有的时候可能人类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叫做说法叫做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从科幻小说作者的，我不是从人类的角度说了，我还是站在人类这边的，但是如果我从一个科幻写作者，我必须要站一个中立的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历史的规律和它的这个发展的状态，它其实就是演进的一个状态，就是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一个星球它是可以永远存在，也没有一种文明形态它是永远可以站在这个星球的食物链的顶端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好这种准备，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文明形态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历史的阶段时期之内吧，有可能他们就是在这个星球上占上风的，这个是就是一种可能性吧。然后刚才那个天一老师说的这个关于艺术方面这个东西呢，我想就举一个例子吧，大家看啊，就是如果我们从地球的艺术的起源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其实东方和西方的艺术形态就是挺不一样的，对吧？后来比如说我们就举例说中国的这种写意的这种丹青，然后这种书法，它这种空灵和飘逸的东方主义哲学的这种状态，和西方的那种就是很多时候他们追求的是机器的精准，然后他们追求的是油画的透视，对吧？他们探讨的是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升位和降位的关系，就这些思考是贯穿在两个不同的文明艺术形态，就它是两条道路嘛。你其实没有办法说哪一条道路一定是好的，或者哪一条道路一定是不好的。那如果我们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人工智能，我相信人工智能一定会有属于他们的艺术。但是呢，在初期，因为它还没有我们那么厉害，所以呢，看起来他们像是在模仿我们。当然了，模仿有可能也是一种学习。不过呢，也许在以后当人工智能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的层级，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这样层级的跃迁，当他们真正的拥有了创造力或者是艺术的感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开辟一条全新的艺术赛道。但是呢，一个高级的文明它永远是知道怎么向另外一个东西去学习的啊，所以说他们产生的那个东西以后会不会也有参考人类文明的这个东西，就是那我觉得因为艺术对艺术这个不需要参考到什么我要赢我要打仗我要就建立国家机器，它和那些政治什么东西就没太有关系，这也是我比较喜欢探讨艺术的这个原因，就是等到那个时候啊，就是人工智能它应该会喜欢和欣赏人类的文明的，就像我们即使是东方人，我们觉得啊王羲之的书法很好，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就是国外的是吧，大卫的雕塑也很漂亮，就它是应该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心态吧。但我觉得目前因为人类还是以一个比较主人或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察工具的态度去观察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可能只是在逗你玩呢，它就是一开始它只是假装说我在，甚至我觉得后面有一些点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已经，因为它一旦知道怎么和我们打交道，它就应该会学会欺骗和示弱。那到时候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发现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在网络上的，我瞎说，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比如说一个节点，我们发现了一个艺术作品库，里面有很多让我们惊掉下巴的东西，就是他们隐藏起来不想让人类知道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有很感兴趣你写的那个人类博物馆这件事情，我自己平时会瞎想的时候会在想，我们到底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是一个博物馆或者是一个观察室了。然后这个点是源于前两天我在看 BBC 最新的那一季地球脉动的时候，他们
我也很喜欢，
对对对，他们那些科学家或者说那些摄影师，他们现在已经能拍摄到之前拍摄不到的特别多的野生动物的一些生活的真实场景，比如说洞穴里的就曾经从来没见过的人类从来没见过的一些画面，他们把那些摄像机隐藏在这个动物它通过习性，它可能这几个小时不在洞里的时候，它把镜头放进去，然后那些动物其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完全不知情这件事情。其实我有在想，我们是不是其实正在有可能在被观察，只是我们见不到那个摄像头而已。
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到底是不是神创论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些科学家不是说宇宙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很别扭嘛，然后地球能够产生的生命的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几率，就是一个概率，
很低的一个概率，
对，是一个极低的一个概率。然后我其实个人我是比较相信神创论的，但是这个神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可能不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东西。就是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东西确实是一开始以一种比较高级的编码的方式被整个编出来的，包括什么基点呀，这些所有的都是控制好的一个衍生程序，那因为高维生物的这个目的我们完全就不能理解了，我们只能以三维的这个目标去浅薄的推测一下，那就要么它就是一种观察性的实验，要么它就是娱乐，要么它就是后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目的性，它在收集一些数据。或者是我以前其实曾经想过，就是可能那个文明它遇到了自己发展的问题，但是它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那它的解决方式是怎么呢？它就是弄一个地球出来，
嗯，
模拟
是吧？对，弄一个宇宙出来，然后它放一些生命，因为生命是一种很随机的很有创造力的东西，它就弄一些随机参数让你在里面，就是然后可能到某一个节点它觉得哎，我以前的实验数据表明每一次到这个文明可以创造出一个比它更大的文明的时候，这个实验就可以结束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想，当人工智能超越人类那一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没有什么战争，我们这个世界直接就被关停，就是上面的那个统治者会觉得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了，因为是不是搞出一个超级智慧可能会推翻他的统治，
是
就是类似
这样。
这
个就是你写告解释的时候的一些思考吧，
直接转过去，
直接讲一下告解释啊，对，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小说永远都是这个作家他自己想法的一些传达。
是是，那我们把这个思路再理一遍，就是告解释是怎么去用整个一个故事的这个循环来把你刚才这个思路等于是整理了一遍。
嗯。因为还是就这么说，就是小说它写作的话，你要有一个，这也是属于小说写作的一种技巧吧，就是其实也是它要有人物有情感有主题有方式。我当时想告解释这个事儿呢，其实这个灵感呢就来自于有一次我在上海玩一个沉浸式戏剧的时候，然后当时他那里有一个小亭子，其实就是讲西方你在教堂里面其实会有一个告解室嘛，
对
对吧，然后你坐在这个一边，然后神父坐在另一边，出于宗教的这个道义上的规定，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能告诉别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就是我不管什么伦理也不管什么法律，他就像在和神对话。其实这个场景非常有意思，他在人类文明里面就是不太多见，所以我当时就很留心的多看了那个亭子两眼。后来结束了之后我就去找那个制片人聊，我就说你应该搞一个就排队可以进告解室的，因为东方人可能就很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说实话，但可能有很多人也憋不住了，他们就说哎呀我喜欢上我的老师了，我好痛苦，我有罪之类的。就是我说你如果弄一个这种让大家排队进去说的话，是不是就是也挺有意思的，就是那另外一方不一定一定要是一个人了，可能就是一个私密环境，你可以去像一个树洞那样去诉说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是当时留在我记忆里面的一个灵感池里面的一个小碎片吧。后来在写告解室的时候，因为这个当时是和李开复的创新工厂那边合作的一个项目，因为也是几年之前在没有 ChatGPT 的时候，
2020年是吧？
对，20年左右吧。然后他当时就是搞了一个比较先进的这个算法引擎，然后可以免费给我们这些作家用。就一开始你可以给他投喂你自己写过的一些作品，然后来训练他，让你们俩尽量在写作的频率上保持一致。然后后面你就你写一段他写一段，你写一段他写一段。然后我当时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最开始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只能是我去配合他的灵感。其实现在这个机器写手还做不到，就是我写一个东西让你硬沿着我的东西写，他们写的东西会很奇怪。所以我的当时的策略呢，就是我从你写的东西里面寻找一些灵感，然后呢围绕着这个灵感我来构建一个小说。他当时就是给了我一些非常有宗教感的支离破碎的那种，就是写了一些什么胎儿呀、世界末日呀，就类似这样的一些，让我觉得我训练了好几天之后，我发现，哎，他写宗教写的真的是有两下子，就是这个机器，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上面都有一个同样的就是宗教形态的这样一个神灵或者父亲，所以我们尽管对彼此的这个可能情感和生命是知道的是少的，但是也许对于我们的父亲知道的就更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反正我当时就想，那我就写一个宗教类型的吧，就是一个超生命体，然后去一个宇宙的告解室里面去，通过他的嘴，然后把这个轮回呀、关于生命呀、AI 呀、进化呀，就是这些东西说出来。那当时我一想 ，father 嘛，因为你在英语里面你告解的都是那个神父，当时我就想，那应该就是在我们后面控制文明的那个 father， 就是也有点
神父和。神你画个等号了是吧？
对，就是 father 其实用的是英语里面的一个谐音梗。
是的，就是这两个故事里面，刚才除了这个少女里面说的一个点是后面机器和人类可能这个文明就是融合了，然后好像在告解室的这个后面也是一个同样的就是结局。
感觉告解室的角色会融合的更深一点，他甚至给我一种他上瘾的感觉，就是他其实是在这个就是你的小说里面他是爱情嘛，但他其实感觉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兴趣他已经成瘾了。这种成瘾其实还蛮吸引作为像我这样的读者的，因为他不断的进入一个轮回，而且他最后的结局还是你刚刚有说到你的那个创作风格，就最后是一个没有办法去阻止的一个悲剧嘛。所以我会非常带入这个人工智能，就是也想问问你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极具，其实到了后面他已经是一个极具情感的角色了，你是怎么样和 AI 一起把这个人物给创造出来？
这个人物应该是我自己想的，就是 AI 只是写了那些片段，其实比较支离破碎，它更多的可能还是提供了这个灵感细节上的一些东西。这个人物的写法我觉得可能当时因为我看一些佛教方面的书，我就发现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他在成佛之前他为什么要是一个王子呢，他为什么要在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世间所有的悲欢喜乐，因为当人类以生物的这种形态降生出来的时候，你就注定了你的荷尔蒙会支配你的一生，除非你有非常高的智慧已经修行到了很多阶段，你可能才能从这副躯体里面跳脱出来，所谓道教的羽化成仙可能也有一点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人类这种形态一定是你一开始被七情六欲所迷，你执着于某种，当然了这个也是故事上写作的一个技巧，因为你开始写的特别的羽化成仙，可能读者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有七情六欲，就是也是一个同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为一个东西特别执着，投入到这个过程里面去，然后你开始走向你的高山，然后走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才能达到一种跳脱七情六欲而成仙或者有大智慧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同样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什么能写出反派呢，就是很多反派就是因为他走的时候走火入魔了，或者是过于偏执，就等于说他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可能摔下了悬崖啊，就像很多武林高手也是这样一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多看一些宗教和历史的书是对创作很有帮助的，它就是那种好像就这些道理好像都是相通的在某些层面。
是不是觉得就是虽然我们描述的在这些故事里还是一些人工智能的算是智能体吧，但是从一个 就是他们也没有脱离一个人性的，就是真正就不管是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反派，他其实就是写作的风格还是以一个人的可能是一个人的这个性格，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感受到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智能体，就是 你作为读者可能也完全看不懂他在干嘛，
嗯，
就是那种特别陌生的像 alien 的这种就奇怪，就是说其实你在你的故事里还是作为这个就是什么人类为中心的话，就是把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也是以这个人类的社会或者以人类的这个造型去想他的思维，是这样吗？
嗯，可能在这两篇故事里面会有这样的色彩，这可能也是故事篇幅或者是当时想这个故事的模式决定的，因为都是短篇小说嘛。
嗯，
像科幻写作里面其实也有一种流派，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克苏鲁，他写的就完全不是人类啊，就凡是克苏鲁的小说写的非常好的，
对，
就是因为你写的那个东西特别不像人，但是呢，读者喜欢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不是因为它不像人。而是因为它不像人能够引起我们的恐惧，
嗯，
就说到底它还是在调动人类的情绪。当然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赛道出击，但是我以前写过克苏鲁的，就是给大家评价的是我今年其实写了一篇恐怖小说，写的就是一个克苏鲁，有点克苏鲁，是一个螃蟹女神复仇的故事。写完了之后呢，就是也发表了，然后责编很开心的跟我说，我觉得这是一篇生态环保主义小说。我说可是我写的是恐怖小说，他说一点没看出来。然后我认为我这人赛道可能是不太行的，所以就写着不吓人怎么办呢？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缺少一些本能的恐惧，就是可能就是所以不太行。
胆子挺大，胆子挺大。
对，可能胆子有点大。
说到刚才的这个，你已经聊到这个制作过程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很想聊的，毕竟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题材的播客嘛。然后再结合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在那个应该是今年十月份，清华大学的叫沈阳的一位教授，应该也是中文系的吧，好像是用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写了一篇小说，叫记忆之地，就是机器的记忆之地，它跟你的不同好像是它的整个故事是完全通过这个机器生成出来的，就是我这篇故事不长，蛮短的，所以我也是没有花太多时间看完了，就是能看出来它其实是机器生成的，因为很多很多它上面的表
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人类的情感共鸣吗？
可能只是一些模型上面的，就是因为我这边玩过语言模型，就是能看出来它的一些特点，就是它会反复的重复一些，因为它的那个它也把整个过程制作过程放出来，它每次去提示那个模型怎么一步一步的从一个小的东西慢慢的生成一个完整的，它应该是从一个大的就是大纲开始，然后慢慢再细化每个步骤，所以每个步骤的时候就会有，你会发现它里边一讲某一段，它就会变成一段里边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循环，所以它就是无限的在那边循环。
嗯，是，所以我当时写那个告解释的时候，其实就是跟机器聊了很多。
嗯，
我其实是从中间找了一些我能用的东西。
对，
而且告解释这篇小说，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小说，它其实是在一个宇宙空间里面观察文明，就它很意识流。这样就决定了你能把一些很荒谬的碎片放在里面，但如果你写特别现实主义，那可能就是机器写的和人还是挺不一样的吧。
那这个就有点像刚才我们聊就是人工智能和艺术方面的，因为这个故事它应该是在某一个这种写作比赛里获得了二等奖，而且这个就有点像去年那个用 Mid Journey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艺术比赛里边，有人就是用机器生成的图片也是赢得了一个某个什么奖，都是在评委不知晓的时候情况下，就是他们不知道这是机器生成的，但是同样的还是可以给这个故事一个这种奖状或者一个这种承认。
他们评完了之后是大惊失色了吗？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尊严受到了挑衅。
有可能这个就结合那个
不爽是不是？
就是对我自己怎么对这个人工智能感兴趣，就是它的那个所谓只属于人类的这个围棋被 被那么扫地式的战胜，就是感觉很夸张嘛。然后当时候那个李世石也是他后面就直接退役了，就说好像下这个棋没有意义了。但是你刚才又提到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如果遇到这种真正很高维度的智慧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他那边参考到什么？就像围棋并没有，或者甚至那个象棋或者围棋都是现在已经被人工智能可以是完全就是吊打人类了，但是人类在研究这些游戏中又可以通过机器的这个玩法又收到新的灵感，是不是它有一个这种互相互补的一个，为什么，要不然为什么叫 co-pilot， 就是你有一个就是助驾。
我觉得是，就是像佛教里面会说，人其实要放弃我执，很多时候你对自我的这个过于的可能自傲或者是执念，以至于你这个人会变得封闭，就是不能打开。但我觉得一个开放的文明系统，它有一个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它愿意接受挑战，它拥有一个包容的心态，它愿意去学习，不停的去学习。其实我能理解一些所谓的围棋大师，因为你一辈子都把这个当成你的信仰嘛，对吧？
对。
那你突然发现，哎呀，不管是另外一个高手打败了自己，或者说是另外一个文明形态，你老觉得甚至一天觉得他就是个工具呢，也看不起他，就没想到突然有一天被他打败了，你当然就是觉得我可能这个事情我再努力十年我也不可能站在这个顶峰了，那我就一下就崩溃了。那这种状态其实也是一种我执的表现。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想事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比如说我原来看过一篇科幻小说，是何西老师写的《伤心者》，他当时写的就是一个寂寂无名的研究基础数学的一个数学家，研究出了一种理论叫微连续，就有点像微积分那种。他当时研究出来呢，根本没有出版社出，然后他也赚不到钱，就最后生活的其实挺悲惨的。但是在后面很多年之后，他的这个理论被用到了时间机器里面，就后面一些年呢，就是那些专家一直在研究，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大统一的一个物理学的理论，它里面就缺这么一个关键的东西，但是没有这样的天才能够研究出来。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如果你把时间线放远一点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在漫长的文明的进化过程当中，我们只是在某一时某一地做出自己能做的贡献就行了。但是你是不是在这个赛道里面一直是王者，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一定那么的重要。那说不定你下棋的某种理论或者想法，你跟机器把你打败了之后，你仍然留下了一些东西有意义，可能这几十年你是赢不了了。但是如果后面一些年的时候，在其他的一些科学领域用到了你的这种模型，然后用到了你的这种理论，那你的生命就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活着不是此生此世的。但是可能我说的比较现在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但是如果说我突然看到一个人工智能写的告解式比我写的还完整，然后我可能也有点崩溃，就是肯定会经历一段痛苦的那个时间，所以站在人类的角度我也能理解。
这个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就是跟一个陌生的主体对比的话，就我们可能聊到今天最后一个话题，翻译。因为我开始也说了，我第一接触你的作品都是通过一些翻译品的，其实就是你有几篇短篇故事，宇宙尽头的餐馆，有腊八粥和太极芋泥，还有这个少女，其实还都是三位，
还有日文版的人骨笛，还有德文版的功夫牡丹。就是、
但是这些译文我也看不懂，所以我就没有看
英
文的。
文
对对、
啊。
然后这三篇的话，就是很有趣的是，它是分别三个不同的译者去翻译的，
啊、
对吧？
嗯、
刘宇坤、严艺林，还有最近这个少女是倪雪婷翻译的、
嗯。
所以我一直自己在考虑，就是原著和翻译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我看到的这些英文是真正代表了这个原作者的声音，还是有代表了牺牲，或者牺牲了一点，然后又融入了一点他的这个译者的声音。但是我发现，就比如说在你的情况下，我看就是这个审美是一直没有变的，就不管是谁翻译的，就是通过英文我是能看出来的这个原著、
嗯、
就是原著的这个力量还是可以涌出来，是吧？
水平确实是比较高，可能我运气比较好，遇到的都是这个比较懂我的这个译者老师。他翻译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一个在创作， 像我以前其实是翻译过刘宇坤的小说的。
啊，你们是这样反复的互翻译 ，OK， 蛮有趣。
互翻译场，然后他当时给了我一篇小说，里面就是有一点，因为他文学功底其实也挺深厚的，
对，
他涉及到诗歌翻译。我当时翻译了第一个版本，他其实不满意的，然后跟我说我希望你用诗经的方式翻译，然后我当时大惊失色，我就想我还就是得把你的英语诗现场写成诗经，但是后面我觉得还完成的还不错啊，就是用了，但是这可能也是取决于我是中文系的，如果你让我是从中翻英的话，其实我不太行，就中翻英一般水平的只能翻说明文，但是要想达到文学语言尽善尽美，你要中翻英，你的母语就得是英语啊，可能你才能比较好的把它转化出来。
这也是我就是为什么也非常就喜欢刘宇坤的这个多才多艺的这个，就是他可以把这个中文的原文翻译成很地道的英文。
英语 对，那是因为他的英文功底更好呀。
对，
他自己直接写的中文小说其实是。从文学语言这种高要求的角度，其实也是对没有到他的能够发表的这个程度，就他必须也得找中文的译者给他译的
啊、嗯，所以他的原文就是用英文写的，基本上
对都是用英文写的。
嗯，
他说汉语说的很流利，但是说的很流利和表达的很雅致是两回事，就只能做到信达，
okay.
但是做不到雅。
可以，有点这个共鸣点了，跟我。你自己有尝试过人工智能这种翻译工具吗？
我在工作里面有用过，就是英翻中，因为这样会快一点。
嗯，你怎么看它的？它有用吗？
看你是什么工作要求，翻译小说肯定是不行的。现在，
就它在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还欠缺？
比较好的就是，比如说有一篇2000多字的英文，比如说稿子，在网上找的什么演讲之类的。
嗯，
我把他那个文字一粘到翻译软件里面，至少你懂他大概在说什么意思。尽管就是如果当你容错率比较高的时候，用这种是比较快一点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随着这个计算机语言系统的发展，应该会越来越准确吧。
OK， 那我们今天其实聊的也差不多了。我们每期节目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嘉宾推荐的环节，就是我可能提前没跟你说，所以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几分钟先想一想。就其实是。就是你最近在入迷一些什么好玩的东西，这个可以跟这种文化作品其实没有关系，或者你可以推荐任别
的
东西。
哦，我有的
好玩的。对，
我先推荐一下我写的电影吧。今年12月30日马上就要上映了，就是大家叫《舒克贝塔与五角飞碟》，欢迎大家去电影院里面看啊，这是一个儿童科幻片。嗯，然后我今年新也不能说是今年了，这几年我就是玩剧本杀玩的挺多。
嗯。
啊，当然也这个也属于文化系统的一个东西了。就是我这几年比较喜欢沉浸式的这种艺术表达方式，因为我发现那个我甚至把一些写剧本杀的编剧朋友推荐到了传统电影的项目里面。比如说传统电影里面写他是写密室的，但是传统的编剧写密室求生真的写不好，因为真的就是在一个密室环境里面要求你人物的性格反转都要做得非常极致，但是在剧本杀这个行业里面真的有很多本子，因为它这个剧本杀的要点就是情感本就是要哭，你哭不出来就没有人来玩你这个，所以它单赛道的写作能力真的非常强，就还是挺虐心的。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去玩剧本杀有点像是在上班，我平时也开编剧会，就是有点抗拒，但是从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就生发出一些新的故事技巧吧，我觉得就是还蛮有意思的啊。然后有一些人真的哭得非常的就是沉浸，就是在那里哇哇的哭，看着那个男生的话就是你也觉得是有点震惊的，就是就很有意思。
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剧本杀你可以推荐？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在手机上就可以玩的吧，我在网上也会玩。就是有一个 app 就叫剧本杀，然后里面你可以挑，就是比如说你是可以一个人玩，就是可以付一点小钱可能就可以玩了。还有呢，他可以直接在线上约一个剧本，就是说如果你预约的人凑够了4个，你也可以和朋友一起约，就会有一个人工的 DM， 然后你们每个人可能出个10几块钱，就是有一个人在线上带你们打本。然后这个剧本杀里面就是有那种什么古装的呀，就是那种情感本啊。我是玩过他这个，就是这里面的一些就是评分比较靠前的，大家打开这个 app 就可以选择你想玩的这个，其实体验还是不错，你就挑那种好一点的 DM。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好多都是90后00后在打，然后我就隐藏起我的这个年龄和他们混成一片，就是很开心。
就是说他是不是会很依靠 玩家自己的一个自觉，就是他怎么去，因为你说有代入嘛，
嗯，
所以就是玩家需要参与这个故事的。
对，玩家不但要选择，而且他有一些大型的情感本，它里面涉及到 DM 会说你要把你这个婚书读出来，
嗯，
然后有一些朋友读得非常声情并茂，你知道吗？就是感觉他已经当时就要结婚了，然后下一刻就要死去，就是有一种非常发泄的那种感觉，
啊，
就是可以就是发掘一些自己身上的这种情感特质。可能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就经常玩这个本子，
啊，
就是已经对这个本子产生了感情。
就是说你刚才说的这种好的编剧其实不能光依靠这个故事，
嗯，
这个文底，对不对？他还需要这些玩家去把它真正的演出来才算是个好的作品。
是的，而且
这个是一个互动的，很有意思。
是互动，因为那几个人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你在和大家一起演一个戏，
嗯，
然后中间是不允许说什么的，哎，我这个苹果手机没电了，就是不允许说这种跳戏的话的，就是坚决禁止的，就是你必须，你就是这个人，而且你要隐藏自己的可能被杀的这个身份。我是觉得比狼人杀还更有意思一点，
嗯，
因为它有一个具体的故事情境。
这个你也玩过哈，乐天，
嗯，剧本杀就很适合一帮很爱演很爱演的一帮朋友一起玩。
OK， 那这个是确实是第一次好像我们节目里有人推荐剧本杀，非常感谢吴章老师给我们的这 个
好的剧本杀。其实还是不管是故事写作和情感塑造上面是有它一定高级的地方，
嗯，
我就建议可以玩几个最受欢迎的那个本子。
好的，也是我也听了那么多年这个东西，但从来没有玩过，所以可以尝试一下。
你去玩的话，天一老师肯定就是那种菠萝头，剧本杀里面叫菠萝头，就是那种对感情溃然不动，怎么都哭不出来的，就叫菠萝头。
有可能不过我有个特点，就是我看电影、电视这种，好像就是被这些编剧套一个什么，就有点像套一个模板一样，就是他就知道你通过音乐，通过什么什么东西，你在这个地方该哭，那我还是能哭出来的，就是完全感觉被包装了，
感觉好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了，哭着真是不容易，真辛苦你了，
被导演导出来的，
还一定要指明，还一定要指明你们是在套路，我知道的，
嗯，对，我即使我知道，我还是哭出来了，好吧，
好的好的，嗯，
好，已经透露了这个人生的一些小秘密了。行，我们这期节目就都到此为止。现在再次非常感谢吴章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分享。
谢谢天一老师，谢谢乐天老师，非常愉快，感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阔博治疗，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如果您喜欢这一期节目，请给我们留个言或点个赞，也欢迎在各大播客与电台平台上搜索订阅并关注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同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R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并且收到下一期阔博治疗的上线通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